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二9月15号裁定美国2018年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华盛顿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批评这个国际贸易组织未有能力阻止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总统表示会关注裁决结果，不排除对世贸采取行动。世貿組織由三名貿易專家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說，美國兩年前針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違反一些貿易規則，其中一條要求世貿成員國家對組織內的貿易夥伴徵收相同的關稅稅率。這個委員會說，華盛頓未有充分講明為何這些措施是暫時合理的。特朗普總統星期一白宮面對記者詢問時表示會關注這件事，並表示美國將會採取行動，因為世貿組織放任中國的不公平行為。歐洲聯盟呼籲中國拆除貿易壁壘，重新平衡歐盟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歐盟領導人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在星期一9月14日通過視像會議舉行了高峰會議。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歐盟領導人仲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表達了關注，但北京方面拒絕接受他所說的干涉中國內政。歐盟所有27個成員國的國家元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原計劃在德國城市萊比錫舉行面對面的峰會，星期一的視像會議比原定計劃大為縮水。歐洲國家新冠病毒疫情的重新抬頭迫使到原定計劃被改變，除了習近平之外，參加峰會的有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的總理默克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9月16日召開了最後一次的內閣會議，並宣布全體內閣辭職，為新首相組建新內閣鋪平道路。安倍晋三上個月以健康的原因突然宣布辭職，令到日本政界震驚。他的內閣官房長官71歲的菅義偉這個星期一以壓倒性的勝利在執政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出，並由日本國會在星期三的臨時院會上正式確認為日本第99任的首相。在位近8年的安倍晋三在致日本國民的一段講話中感激民眾對他的支持，對自己不能夠繼續留低下來解決很多難題感到遺憾，並呼籲民眾對新一屆內閣理解和支持。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星期二9月15日表示，宗教自由必須是梵蒂岡和中國持續簽署協議的結果。該委員會提到，中國的地下天主教會仍然受到迫害，梵蒂岡與中國政府2018年就主教任命達成兩年臨時協議，並且在今年10月到期。梵蒂岡國務卿紅衣主教伯羅林星期一表示，羅馬教廷有可能續簽這個協議，因此將有助教會生活的正常化。跨黨派的聯邦諮詢機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委員鮑爾對此回應說，如果梵蒂岡和中國的協議得到續簽，中共針對地下天主教徒的迫害。美國司法部在星期二9月15日說，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前僱員特拉伯魯克曼因在被中國聘用的問題上做出虛假陳述而被判緩刑。美國司法部一份聲明中說，現年68歲屋企住在新墨西哥州州府所在地聖塔菲的魯克曼因向能源部提供一份虛假陳述而在9月11日被判5年緩刑，被罰款75,000美元。在緩刑期間，魯克曼不可以離開新墨西哥州，他在2019年5月23日被捕。第75屆聯合國大會星期二9月15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幕，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本屆大會將會以視像形式來舉行，所有與會國家領導人都將會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會例外。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新一屆聯大的一般性辯論將在9月22日到25日舉行。特朗普總統已經表示他可能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親臨發言。 我正考虑直接到联合国去发言。上个礼拜四，佢喺白宫记者会上系咁讲噶。喺上个礼拜三，联合国大会决定各国领导人将会通过佢哋事先录制好嘅视像会议发言，参加一般性辩论，而非亲自前嚟纽约与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呼吁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禁止使用 QQ。 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东盟峰会落幕之后美中的争端如影随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的前国防部长说，中国近日的军事挑衅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他呼吁美日台组危机因应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和骚扰持续不断，继上个礼拜有超过20架次的中共军机和军舰连续两日闯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和周边海域之后，在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一连两日更加传出解放军无意施射几枚具有针对性的东风11型导弹，以及中国航天公司所发射的长征火箭从台湾上空飞过，对台亮剑和挑衅的意味都非常之浓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对此，台湾国防部一贯以充分掌握适切应处回应，这个星期正值是台湾军方进行汉江演习之兵棋推演的敏感时期，透过兵推台湾探讨反制共军的最新作战方案。不过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共军的军事行径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他呼吁作为三军统帅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应该对中国提出严厉警告，并且建议台美日设置热线，并且组成联合危机处理平台，以共同防御并且压止中国的准侵略行径。与此同时，共军挑衅的行径亦都引发了美国的关注，尤其是美国次国务卿克拉奇预计这个星期四9月17号抵达台湾访问三日，正式启动台美经贸与商业对话。根据上述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在9月15号星期二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面是强调，美国将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强调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亦都将会坚决阻止中国这种不受欢迎并且是无助于的军事冒进动作。史达伟直指中共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建造人工岛等军事化行径，破坏海洋法的作为，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之颁布，都是在证明中共言行不一，亦都使到国际合作变得不可能。他指出，美日联盟就是要让北京了解美国对亚太区域的和平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承诺。根据多维新闻的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在9月14号在官方微博账号指出，他所属的火箭军近日进行东风11的试射，数枚导弹对预定目标发起了多轮的火力打击，而依据该个战区的所发布的照片研判，参与演练的应该是备战台海的时候，解放军可能在首轮攻击会用到多种导弹之一，也就是东风11号导弹。由于东风11系列是中国研制的一种公路机动机的短程弹道导弹，最大的射程是350公里，载弹量是800公斤，而且挂载的弹头有一时机动小翼，可以在提高打击精度的同时规避爱国者防空飞弹的拦截，因此被视为是对台亮剑，备战台海的威胁意味甚高。而另外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 中国航天公司在周二上午至黄海海域的海上平台发射长征11号运载火箭，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载运的九颗卫星送入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虽然是商业火箭，但是航天公司特别在他们的官方微博账号标注着火箭自台湾上空飞过，亦都是颇具挑衅味道。蔡明宪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近期在南中国海等海域所进行的军演已经影响到亚太的区域稳定以及是和平，并且引发了东亚国家的紧张局势。而他们对台的一连串军事挑衅亦都构成了准战争行为，即使是这个星期的飞弹模拟试射或者是商业性的卫星火箭的发射，只要飞越台湾领海领空都有可能因意外坠落或者是中途失败爆炸而对台湾造成伤亡的威胁。因此台湾亦都有权是适时以飞弹拦截来因应，尤其在上个星期共军军机包括苏30、歼10等多型的战机多架次多空层飞越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可以说是得寸进尺，一度离台湾最近的距离只是有166公里。他说若然中共战机再越离迟一步，只要距离台湾百里以内，甚至是进入台湾的24海里的领空空内，台湾就可以用雷达锁定中共战机，继之广播警告驱离未果之后，在自我防卫的基础上面对他发射飞弹击落。而这一枪他说并非台湾刻意为之，而是面对中国的侵犯行为所必须采取的自我防御行动。蔡贤庆表示，战争可能是一触即发，台湾老实讲是很自律，台湾不开第一枪，但是台湾亦都不能够眼巴巴地看着中国的战机战舰这样的一个侵略性恶意的准战争行为，台湾亦都不能够忍受太多。蔡明轩认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应该向中国表达严正的警告，而对于中国的准战争挑衅行为，他就是呼吁亚太区域国家为各国的航行自由权以及是安全建构区域联防，在东亚等类似是不约的组织。他特别是呼吁美日台应该尽快设置24小时热线，并且组成三边联防机制，以进一步压止中国的军事恐吓的行径。蔡明宪说，台湾和美国如果能够将日本加入来更加好，他们成立一个三边的危机处理平台或者是区域安全联合防御的这样一个的平台或者是机制，这样他们随时随地24小时都可以应付台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危机。透过这样的机制，若然各国能够分别派遣500至1000元额的陆海空军紧急兵力，就能够有效地吓阻中国的民攻无效。因为美日若然是协防，美军从日本夏威夷基地派遣军机15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台海以及南中国海。驻守在日本琉球基地的美国军舰亦都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日本若然是发射飞弹更加是两分钟内就到，只要有陆海空军亦是飞弹的投射，对解放军绝对有吓阻的效力。不过对于共军近期的军事挑衅，军事专家亦都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长的杨念祖评估说，只是中共对台的心理战。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反而仲是不觉得这个是准战争行为，中国只是用这样的军事一些活动来强化心理战，亦是警告台湾你不要再造次，解放军是随时都会针对你的行为来作出反应，但是他都觉得大部分是心理战。杨念祖说，他对台海局势不至于悲观，中国解放军确实提高对台的恐吓，但是据他的解读，共军所解释放出来的讯息只是在警告台湾立态倾向美国，或者是作出有违两岸利益的作为。对于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实战演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复媒体的提问时候表示，个别大国在到涉台问题上面消极动向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战区部队将会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回击一切 製造台獨分裂國家的挑釁行為，堅決捍衛國家主權以及領土完整。趙立堅雖然是未有明確地指出是哪一個大國，但是類似的發言經常是建於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的聲明當中，而且毫不避諱地直接點名美國。楊念祖表示，雖然台灣政府不斷地對外超告中共的軍事行徑會引發區域緊張的情勢，亦都容易擦槍走火，不利於和平的維持，但是他說目前看來兩岸都是很狹制，蔡英文政府亦都很謹慎，守住底線不曾挑釁，因此兩岸目前仍然是有限的風險裏面的謹慎行事，只要雙方不再互相挑戰底線尺度，應不至於爆發軍事衝突。至於美日台組成的軍事同盟，楊念祖說目前看來可能性不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 TikTok 和微信制出交易禁令之后，又有一间中国的社交媒体通讯软件被美国国会议员锁定，并且呼吁白宫要一并纳入之前的总统行政禁令当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目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鲁比奥参议员在9月14号星期一致函白宫，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中国社交媒体通讯软件 QQ 一并纳入早前对微信 WeChat 所颁布的行政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6号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理由发布两项行政命令，对两个广受欢迎的中国社交媒体 TikTok 和微信施行全面的限制。有关禁令将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进行涉及 TikTok 和微信有关的交易。该命令预计将会在这个月20号生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信里面呼吁特朗普应当一并禁止同样是腾讯的社交媒体 QQ。 鲁比奥在信里面说，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和这种高风险软件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是中国国家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鲁比奥接着说，这两个应用程序的所有权相同，功能类似，凸显出他们构成了共同的威胁，包括数据隐私风险以及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间谍以及审查的制度。因此他敦促特朗普在针对微信威胁的行政命令之中加入 QQ。 鲁比奥还特别提到，今年5月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腾讯对他的应用程序的私人信息进行了监控和审查。鲁比奥曾经在上个月底发表投书，对特朗普有关 TikTok 和微信的行政命令表示欢迎，不过鲁比奥强调这些决定仍然不足以应对未来还会出现的风险。鲁比奥在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另外一种的例子，这些是另外一间公司，他认为会暴露美国的弱点，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些金融服务公司有很深的联系。鲁比奥还说，任何会允许收集美国人的数据并且送到中国共产党那里的事情都相当令人担忧。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亦都向美国之音强调，任何有关收集美国数据的软件都必须非常谨慎看待。麦克里说，他们会很仔细地看待数据的问题，这些是很重要的讨论，将会邀请专家进行。 QQ 和微信同隶属于腾讯旗下的社交产品， QQ 产生于中国的互联网兴起时代，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社交，但是使用终端是电脑。微信就串起于中国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背景之下，虽然同样是社交媒体，但是终端主要是智能手机。不过在现今以移动通讯为强势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下， QQ 的使用已经逐渐没落，很多中国民众以微信作为主要的社群通讯的软件。杜比奥参议员担心，微信禁令在到期正式生效之后， QQ 有可能成为民众规避禁令的漏洞，随着行政命令40日 期限將至， QQ 在美國的下載量大幅增加。杜比浩在信裏面繼續說，杜比浩在上個月26號撰文預告，他計劃近期推出法案，將通過立法措施為全面規範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在美國運營制定標準框架，主旨為保護美國用戶數據和國家安全。魯比奧在撰文之中指出，擬定中的標準框架將會要求應用程序設置數字警告標籤和退出選項，應用程序必須提供說明信息，包括該系統的操作者和所有者是什麼人，構成何種的隱私的風險，以及使用者信息是否有可能流入外國執法或者安全機構等的危險。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道。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為期四日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外長會議在禮拜六結束，在會議上美中爭端和南中國海的議題成為了關注的焦點。專家說，東南亞國家正在試圖在美中地緣政治競爭當中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有關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東盟各國領導人在過去的星期三開始通過視頻方式參加系會議。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的總理阮春福在周六表示，會議的成功舉行表明成員國在全球健康危機當中的團結一致。雖然與會者強調如何從新冠疫情當中恢復經濟，並且強調合作是這次會議的焦點，但外界最關注的仍然是美國和中國的代表在會議上針鋒相對，試圖擴大在中國地區的影響力。人口超過6.5亿的東南亞地區對美中兩國都具有日益重要的經濟以及政治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該個地區歡迎美國提供的強大政治軍事支持，但同時亦都希望維持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包括在疫情之後獲得更多的援助。東盟會議議程上一個長期棘手的問題就是南中國海爭端，涉及中國、台灣以及東盟成員國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是越南。這次的東盟聯合公佈推遲了近一日才發表，報道說這個是因為成員國在涉及到南中國海爭端上的措辭有所分歧。聯合公佈是一份共識文件，需要所有成員國的批准。東盟成員國不接受中國的九段線主張，但同時不希望過於激怒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他們在公佈當中重申了對南中國海地區軍事活動的關注，但未有直接點名批評北京。雖然美國未有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但在華盛頓以及北京的緊張關係加劇的時候，美國在南中國海爭端上的立場變得更加強硬，不承認中國對大部分爭議水域的近海資源主張。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四在美國東盟部長級會議上是呼籲東盟國家應該重新考慮同被華盛頓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合作。這24家中國公司被指參與南中國海爭議地區的人工島礁的建設。蓬佩奧對東盟10國的高級外交官員表示，不要只是大聲疾呼，而是要採取行動。新加坡拉爾納林國際關係學院的海洋學學者高瑞蓮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採取的措施，這個項目的商業以及財務可行性會令人擔憂，可能會導致這些項目延遲或者暫停。中國則是指責美國在這個地區挑撥離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通過視頻方式出席東亞峰會外長會議的時候反擊說，美國是南中國海軍事化最大推手。中國一直推動恢復和東盟就一項旨在在防止爭議水域發生衝突準則的談判，但是分析認為中國和其他的主權聲索國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各方難以達成協議，預計中國將會利用經濟手段。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南中國海問題專家波林對美國之音說，中方將會尋求在新冠疫情期間利用基礎 設施投資、貸款亦係援助，包括盡早係獲得疫苗，以換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邊嘅保持沉默。但係波林指出，北京嘅經濟誘惑好難緩解各國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強勢地位嘅擔憂。預計東盟國家將會同美國展開某啲嘅合作，反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嘅行動。在蓬佩奧呼籲加強合作之後，越南外交部長范平明隨即回應說，他們是歡迎美國對東盟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和平發展的努力作出建設性以及積極的貢獻。外交專家表示，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將尋求與美國以及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因為公開站隊會冒著孤立一方、偏袒另一方的風險。東盟的聯合公佈當中未有直接提及美中兩國之間日益加劇的對抗，以及他們要求選邊站隊的壓力。相反，公佈表示期待與中國以及美國分別舉行特別的峰會，以加強夥伴關係。新南威爾士大學澳大利亞國防學院的南中國海問題專家蔡爺指導東盟決策的準則要求對話亦是包容而不是對抗，該個準則緩和了東盟以及它的成員國的立場。學者高瑞蓮說，東盟國家從與中國以及美國的關係當中獲得好處，因此不急於放棄這些關係。高瑞蓮說，為了駕馭這個系統，東盟國家將會避免發表聲明表明他們在美中關係當中支持任何一方，實際上他們一直在努力這樣做。最近一些的東盟政策精英表示，他們不希望將地區國家拖入美中競爭之中。在東盟會議上面，來自印尼以及是印新加坡的官員都是不認為自己必須在美國以及中國當中是作出選擇。印度尼西亞海洋統籌部長潘傑坦在一個論壇上面表示，他們不是一個小國，他們為何要站在一邊，他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新加坡社會政策協調部長塔曼指出，不應該忽視東盟對美國以及中國的價值，東盟並非是沒有自己的影響力，作為一個經濟集團、一個戰略集團，作為一個美國以及中國都希望和睦相處的地區。越南副總理范平明亦都在星期六晚間的新聞發布會上面說，東盟國家在會議期間明確地表示，他們不希望陷入大國之間的競爭，因為這個將會影響該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不過南中國海問題專家多林質疑，隨著美中兩國在各個領域開展角逐，東盟各國的中立選項可能會越來越少。波林說，他們當然不想是這樣作出選擇，在一些問題上面，譬如是 5G， 隨著中間立場的消失，他們可能別無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突然間傳出即將卸任的消息，美中關係專家就評論說，這個是美國對中國接觸政策確實死亡的另一個跡象。美國官員說，美中關係是否會走向脫歐，關鍵在於中國能否正視兩國之間存在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這名官員又表示，美國不會再為了利益而犧牲價值觀。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美國駐華大使館在9月14日星期一發表聲明說，布蘭斯塔德上個星期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電話之中確認了這個決定，他將會在10月初離開北京。布蘭斯塔德大使在2017年6月27日上任，在大使任內的時間近3年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文之中說，布蘭斯塔德大使為了平衡美中關係，使之更加重視結果、對等和公平作出了貢獻，這些將會對未來幾十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對外政策產生持久和積極的影響。布蘭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已死的又一跡象。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夏偉又說， 布林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使是带着希望去的，甚至特朗普总统也希望他们能够和北京达成某种的突破。布林斯塔德确实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是一切都没有成功。他要讲的就是这些完完全全是被恶化的身边关系所破坏的，而且他认为他一定感到没有办法在那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上个星期，布兰斯塔德大使投书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遭受到拒绝，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今年已经在美国主要媒体上面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共的做法再次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言论和认真严肃的思想辩论的恐惧，以及北京方面在抱怨其他国家缺乏公平对等待遇的时候的虚伪。夏威将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习近平，他说这个得到美国八位总统全力支持的接触政策曾经或者或少使到两个关系保持稳定，目前基本上是被中国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香港、新疆以及东中国海的非常侵略性的行动所扼杀了，这些是不必要的。夏威又说习近平有可能以他使到中国陷入巨大危险而被载入史册，因为他抛弃了这种能够使中国在全球市场和国际外交界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接触政策。福克斯新闻星期一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为了返回美国参加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助选的活动，他说预期他会利用返回到美国土地上来到作机会帮助特朗普赢得2020大选。特朗普总统暗示布兰斯塔德将会在他的竞选活动之中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利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面说，特朗普总统在电话中告诉他知埃里克的父亲将会从中国回来，因为他想为他助选。布兰斯塔德大使的仔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已经投入了特朗普阵营的竞选的活动。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将路堵截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在海外交的存在已经限制了很多，所以布兰斯塔德大使留不留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被问到这个卸任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在进一步脱欧的时候，这位官员说美中之间脱欧不脱欧主要是看中国政府。他又说美中之间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去改变这些问题，这些是脱不脱欧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说这些同一个大使走或者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中国并没有意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防止和美国脱欧，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在乎和美国脱欧呢？这位官员又说中国并不想和美国脱欧的，因为想继续占便宜。他又说中国不想脱欧又不愿意改变导致要脱欧倾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这些是美中关系不对等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都不敢真正达到对等，所以说蓬佩奥国务卿的说的非常之清楚，美中之间就是两国政治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的差别。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又说必须破解中国政府自从尼克松政府以来的一直采取的一种所谓的求同随意的政策，这个求同存异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所谓同就是利益，所谓异就是政治上价值观上面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事，这样就导致了到目前为止美中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有些分歧是必须要解决的，譬如说中国政府不可以任意将100多万名的维吾尔人关起来，而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都不说，他亦都不能够希望长久地令到美国的公司强制性地转让技术，而令到美国政府一句话都不说，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最严峻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有关美中经济脱欧的讲法，在不少人听上来觉得似是竞选的语言。 但是近日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将脱欧从口头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华盛顿已经在运用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迫使北京应对接二连三的科技脱欧动作，在他们的科技产业计划面临一场寒冬期。中共领导层是否会借强于预期的疫后复苏彰显他们的体制所谓的优势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9月4号，有关中国最大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或者是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对该公司的制裁相当于是掩住了中国科技业的命门。美中贸易争端转战到科技领域之后，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从中兴、华为到字节跳动以及腾讯等中国科技行业的翘楚施以制裁，而中芯国际则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赶超美国的希望所在。路透社在上个星期五发布的独家消息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国防部一位发言人透露，五角大楼正在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部门讨论是否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一旦被加入该个清单，美国供应商是需要申请一个难以获得的许可证，才能够向清单上的公司出售产品。特朗普政府已经将275个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违反制裁令的华为以及中兴，以及因为帮助当局压制维吾尔人的海康威视。国防部未有提及到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的原因。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官员以及前官员所透露的信息，声称该公司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引起了美方的关注。中芯国际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对美方可能将它加入实体清单感到完全震惊。该公司在声明当中是否认同中国军方是有关的。成立在2000年的中芯国际虽然是中国最大的芯片生产商，但是同美国以及台湾的芯片厂商仲是有大约四年的差距。在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初期，中兴一度因为禁止美国公司为他们出售芯片而几乎关门。美国高通以及英特尔目前占全球芯片市场份额近一半，而在该个时候以后，中国当局开始重视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290亿美元。业界人士认为，中芯国际如果现时就被堵住从美国供应商那里是得到设备和技术，就得到是去其他的地方找。但是 IMA 亚洲的董事经理马丁在 CNBC 上面谈到了这样的情况时候就说，即使是找到欧洲和日本的公司，那些公司亦都是在某个环节是使用美国的生产设备。马丁指出，唯一的路就是将芯片制造的供应链移到中国，但是这个是需要数年的时间，解决不到眼前的问题。美国芯片业界亦都面临着因为失去中国客户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CNBC 援引业内人士估计，中国占今年全球芯片销售的 24%。 美国芯片商已经就此加紧游说当局。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亚斯对美国之音说，无法依赖芯片商是改变境况。他说这个都是一些关乎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国家利益在其中更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有巨大的市场，譬如欧洲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所以并不完全依赖中国。在中芯国际面临着受制裁的消息传出一个星期前，中国在8月28号发自2008年以来首次调整的禁止出口限制的出口技术目录，因为当时正值是字节跳动以及潜在的买家就出售 TikTok 谈判期间，外界对当局此举感到意外，因为新的技术出口限制可能导致 TikTok 出售交易流产。参与该个项目目录更新的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说，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多项前沿的技术，并且说国际业务取得快速的发展依靠的是国内巨大的技术支持。中国政府制定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当中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有分析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领域已经是占全球的居线，但是美国并未有输掉是这一局的竞赛。据突破防务的网站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 將軍近日提及到五年前關於中國在2020年在人工智能領域超越美國的預言的時候表示，他並不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人工智能領袖。海腾将军近日在五角大楼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举行的一个公开会议上面说，这个是遍及到整个国家的工作，他们整个产业都参与其中，而这个就是能够让他们保持优势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在用于人群控制的视频图像确认系统，以及是防火墙内容过滤等威权政体需要的具体领域连线，而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点就是在军事以及是作战能力方面。该中心的作战行动负责人是博伊德上校表示，美国有世界最好的数据集，目前问题是在于未有有效的整理。博伊德说，中国处理数据是令到很多人坐在电脑前用手工是标识，而美国真的会用是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合作，避免那些的运作。中共领导层是对于中国内部经济增长以及外部来自美国挑战有所认识，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内循环，亦就是在中国所处外部环境不友善的情况之下，将增长方式转向内部，希望在扩大内需上面得以突破。但是当局在疫情控制、香港国安法、新疆维吾尔人权以及是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做法，招致特朗普政府以强硬的实际行动作出回应。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孙永认为，中共提出双循环是他们作出的一个反应。他认为中方当时设计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应该是未有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反弹之强烈。同样，孙永认为中方在美中关系方面亦都判断不足，他说甚至对于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的程度以及美国对中国反推的力量，他认为中方之前的估计是不足。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贺海为亚洲新闻频道网站撰写的一篇意见文章认为，中共当局对特朗普当局在上述争议问题上面采取的实质性行动反应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和解的姿态。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卷入冷战，但是中方再提商谈已无人理会。贺海认为美国大选前这段时间对两个关系的走向非常重要。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亦都认为，中国看上来是在等待美国总统大选再作谈判。哈夫鲍尔表示，中国正在制定具体的政策前，看来是在等待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以及在今后一年里面是会发生些什么事情。9月8号，中国外长王毅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面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其中包括美国认为中国公司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如非法采集他国公民个人信息，呼吁不得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企业不在服务中设置后门，以及是非法获取用户数据等等。美国方面对该个倡议没有官方的反应，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此举是未脱近几年以来试图影响以及是设立全球技术规格的策略。达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政策助理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格里滕斯在推特上面就作出评论，他说毫不奇怪，中共这几年的战略优先考虑制定对其有利的全球数据监管框架，美国迫切需要一个积极有实质民主隐私兼顾的替代方案，而且昨日就需要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两个月，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今个礼拜都将会去到几个战场州展开竞选造势。但是这两名候选人向支持者传达信息的方式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下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亚拉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本星期前往佛罗里达、北加罗来纳、密西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这五个战场州，他已经恢复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户外集会，并且说这样恰似正在进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你愿意暴动并骑在别人头上，想怎样就怎样搞，而且你还被允许这样做，因为你被认为是和平的抗议者， 咁樣，我哋就決定稱我哋嘅集會為和平抗議。同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與支持者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前提下舉行小範圍會面，這個包括本星期稍早在賓夕法尼亞州展開的競選活動。拜登的競選活動主要採取視頻方式，力圖將他這一位總統候選人塑造成有同情心的領導者，從而避免大眾受到傷害。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托德貝爾特說，有些人會喜歡更親近的活動方式，會聽大眾講啲乜嘢，如何傳達社會正義方面以及醫學同經濟方面嘅訊息。而特朗普總統想要大批觀眾，佢想表明自己得到咗佢所講嘅沉默嘅大多數美國人嘅支持，並顯示佢喺度競選，仍然有好多嘅追隨者。星期三喺密西根舉行嘅競選活動中，拜登抨擊咗特朗普。根據記者包伴伍德沃德即將出版的一本新書中的披露，錄音顯示特朗普總統在2月份承認他淡化了新冠病毒的風險以避免引起恐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說，他掌握了訊息，他知道那個有多危險。當這種致命的疫情席捲我們的國家的時候，他故意不做自己的工作，這個是對美國人民的生與死的背叛。特朗普總統說，我們不想表現出恐慌，我們不會表現出恐慌，這個正是我所做的，而且我很開放，無論是對伍德沃德還是其他任何人。民意調查顯示，疫情對選民的影響很大，而多數美國人對特朗普在新冠病毒處理的方面不滿意。這一點是拜登團隊在競選中希望強調的。但是雖然特朗普在全國民意調查中落後於拜登，但差距極少，在某些戰場州尤其如此。特朗普競選團隊已經恢復了傳統活動，包括在全國各地設立地方辦事處並逐家逐戶上門拉票。拜登的顧問堅持認為，他們緊扣疫情和經濟議題，針對不同聯盟和相關團體的戰略正在奏效。雖然是這樣，一些民主黨人仍是很緊張。賓夕法尼亞州華盛頓縣民主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克里斯蒂娜·普羅克特說，他們正在競選活動中激發起一定的熱情，他們仍然在上門助選，因為他們對疫情如此重視，他們沒有這樣做，他擔心那個會對他們不利。星期五，特朗普和拜登都計劃到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紀念911事件19周年，那裡是恐怖分子劫持的聯合航空公司的93號班機墜機的地點。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富斯瓦拉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上個禮拜，中國的左派刊物《中流》宣布復刊，以電子版的形式出版創刊號。據稱，這份雜誌2001年連續刊文反對中共吸收私營企業家，同時亦批評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七一上的講話。這份訪問在當年8月就被停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有分析說，1988年創刊的《中流》和1989年六四之後創刊的《真理的追求》被外界視為老左派的刊物，而兩者都以站響最廣大勞動人民立場之名。這樣，這類意識形態刊物究竟是如其所暗示的幫廣大勞動人民維權，還是用這個群體的名義來綁架大眾意志，為極權統治服務，對賴以生存的理論自信以及道路自信以及制度自信等，中共是否越來越感到空間狹小？北京知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流和真理的追求這兩本刊物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兩者都是堅決反對自由化、反對民主憲政、反對政治改革，他們的一些作者就是中共在位的高官。他說，這兩個刊物的共同之處，第一當然是政治理念、政治立場是一樣的，第一是堅決反對自由化、反對民主憲政、反對政治改革， 而另外就是跟邓小平在92南巡讲的不问姓社之这条的相反，他们就是坚持要问姓社之，这个就是他们的共同点。第二条共同之处就是他们这两个刊物都是有后台的，他们的后台都是中共政治元老，比如谈到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还有人说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宋平亦都是他们的后台，而另外两份刊物的主编亦都是在中共体制内担任高级职务的。中流重出江湖并且推出两个专辑纪念魏巍，重回马克思。苹果日报引用分析的人士讲话，中共允许是停刊19年的中流复办，主要就是避免过度打压那一批的毛左，免得他们变得更为激进。但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就认为中流是更加倾向于支持习近平的陈文左，和主张回到共产乌托邦的毛左是有差别。他说这个是实际上在中国现时的现存的左派当中有两番人，第一班人更加是倾向于支持习近平，就是这个陈文左，因为总结六四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实际上是邓小平安排的也好，哪一个安排的也好，这些接班人都是未有是最后上来，实际上陈云安排的接班人或者是陈云熟望的接班人就是习近平，他一上来在邓、赵紫阳、陈云这三种意见当中，最后是陈云笑到最后让红二代接班，而且他也都是一直都在这里是忍中流杂志，以及刚才所讲的真理的追求等等，他都是属于陈派。陈派就在某一种意义上面就是刘少奇派，这些都是一脉相承。刘少奇派当中生出来是邓派，邓比他们是更加开放一些，他们更加保守，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就是双峰政治，就是邓小平以及是陈云。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红二代当中认为中共应该反思的，有认为应该是从89年开始的，66年、58年、49年甚至是20年代，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应该诞生。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89年应该是中共反思的一个比较好的节点。他说所以从89年反思，而在89年的时候其实各人包括体制内的包括民间的都已经是普遍地认识到过去那种的经济体制是不中用，一就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也都意识到中国过去那种的政治体制的时候是错误的，应该是走向自由民主这种的体制。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以中流的兴起以及是沉浮为线索，能够看出中共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的脉络变迁。李伟东表示毛泽东是共产乌托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帝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23年实际上就是以邓小平为国王的一个老贵族共和情况底下，一个逐渐利用资本主义将自己培植成为权贵资本，有些就是像拉丁美洲的地主庄园主的寡头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应该要进一步减少对中国在经贸和产品上的依赖，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使到美国公司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取胜，使到华盛顿赢得与北京的战略竞争，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美国所面临的长期现实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有很多人认为有法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根本驱动力是美中两国正是争夺在全球的技术和创新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此 就對美中貿易提出了很多尖鋭的問題，除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和將中國稱為匯率操縱國之外，導致隨後持續對中國施加關稅升級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在這裡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盜竊和非市場操縱等方面的政策和做法。特朗普政府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對中國高科技公司進入美國市場實施限制，認定很多中國技術公司譬如華為、中興和大疆無人機等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已經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並且遊說它的盟國將華為排除在 5G 網絡建設之外。特朗普總統在日前的勞工節講話之中更是提出了美中經濟脫歐的想法。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國會共和黨籍眾議員麥克爾茂考爾在美國進出口銀行舉行的年會上面就美中戰略競爭問題發表講話的時候指出，對於美國來說至關重要的就是美國不單止要在一帶一路領域和中國展開競爭，而且還要在技術領域和中國展開競爭。麥考爾議員說，中國的所作所為使到美國人民已經覺醒，中國不再是美國的朋友，中國共產黨壓迫自己的人民，美國需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因為美國越依賴中國，美國就越加脆弱。麥考爾認為，依照他的判斷，美國已經失去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中國的競爭的能力，因此美國必須迎頭趕上，而且美國必須要取得勝利，不單是在華為 5G、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領域，美國還必須在其他技術方面亦都擊敗中國。華盛頓一些政圈和智庫人士認為，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政府始終不可能繼續接受發達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面建立和廣泛實施的現有全球標準和機構，北京始終致力於成為全球技術標準制定的領軍者，北京推出的一帶一路和中國制度2025就是例子。批評人士認為，雖然中國擁有豐富的創新的人才，為了尋求全球技術頂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中國政府對它的人民個人自由的控制阻礙和破壞了自己的目標，而且嚇跑了很多潛在的全球合作的夥伴。來自俄亥俄州的美國國會共和黨籍眾議員安東尼·岡薩雷斯表示，中共當局是一個極權主義的體制，這個體制所想做的就是禁錮人民的自由和侵犯人權。岡薩雷斯議員說，他們想要的是主宰全球未來的各行各業，從而取代美國，以便他們能夠輸出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這就是為什麼他相信實際上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對美國這個國家的最大的現實的威脅。岡薩雷斯議員還表示，作為一個國家，美國需要做的就是確保美國盡大家的所能成為這些行業的領導者，而美國在創新領域一直是引領全球發展的國家，但是面對北京政權這個龐然大物，美國需要整個政府、全社會都來關注和致力於繼續倡導美國的模式和經濟價值觀，維護一直保護美國和全球安全的普世準則。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